顶礼本师释迦牟尼佛，顶礼文殊智慧勇士，顶礼传承大安住上师，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为度化天边无际的有情阿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好，下面我们来看一下第十九节课的这个内容。它这里呢，现在就是宣讲到的是实修因之道谛。那么就是我们前面的话宣讲到了这个涅槃的这个特征，也是说到了解脱果。那么解脱的果，它能够获得这个果的因是什么呢？就是道谛。所以这里呢就讲到实修的因缘道谛啊，道谛的话，它主要包括呢，第一个宣说见道，第二呢宣说修道。就是我们讲到这个道谛呢，啊，侧重点的话，其实本身这个道谛的话，应该是有四道，就包括前面这个资粮道，然后加行道，然后呢到了圣者大乘的这个以大乘为主的话，就是圣者一地菩萨的话，就属于是见道。从二地到十地呢，属于修道。那么最终的这个无学道的话，应该是属于涅槃之果，就是到了佛地。那这里的话，主要这个道地是从一地菩萨以上的这个阶位来进行宣说，讲到了见修二道的这个内容。那我们首先就是来看第一个呢，宣说见道分两个方面，第一是宣说道之本体其觉知，第二宣说别相与寂止相连的甚深智慧瑜伽。那这里的话，这两个科判啊，第一个的话就是见道的本体就是其觉知，那修道的本体呢，是我们这堂课最后一个颂词会讲到的这个八正道，是这样的，待会会学到。那第二个科判里面说到宣说别相，别相就指的是七觉知当中其中的话这个责法觉知呢，实际上它是一个智慧的本体。那我们说真正的在这个它的这个其中的这个某一项当中那么主要再次的去说明跟寂止相关联的这种甚深智慧瑜伽，就是讲到的智慧。因为呢这个定寂止的话可以算的是定，然后呢智慧的话是我们说到了这样的智的体。那这个颂词当中会提到了定不离智，智不离定的这样的一个观点。那首先我们先看一下他前面说到宣说道之本体其觉知的内容。颂词当中呢是说正念责法及精进欣喜清安及等持等舍此期未觉知正得涅槃之善资。他这个颂词的字面的意思的话，就是讲到了七见道的这个本体呢，主要是以七觉知来进行表述。那么这个觉上是在后面有解释觉呢就是指的是成就涅槃的意思，也就是当到达了一地菩萨的这个功德呢，他就已经超凡入圣，获得了圣者涅槃的这个功德。虽然还没有究竟到到佛地，但是呢他已经获得了真正的这个圣者的成就相，这是觉的意思。那知呢就是指的是这个七种这个功德七种功德一知一知的这个意思嘛，就是说七种功德那么这是到了一地的时候呢，他会表现呢这七个方面呢表现出他的一些功德相。那首先我们来看呢颂词当中的这个正念这就叫做念觉知。第二个呢是责法觉知，第三个呢就是即精进，就是精进净觉知，然后呢欣喜就是喜觉知，再有呢就是清安觉知，还有这个等持就是我们说到了这个定觉知，第七个的话等舍就是说舍觉知。总共呢此七未觉知，就是我们说在见道阶位的话，这七者呢就称之为叫七觉知它是属于见道的本体正得涅槃之善智，就当这个修行人通过修行之后他最终呢就可以证得这样的一个涅槃的善根资粮这属于呢是到了圣者的阶位。那具体这个七觉知的意义呢，我们在这里稍微的简单的做一些解释猛的一看呢，感觉好像跟我们平时经常提到的正知正念智慧好像没有什么两样，但是呢凡夫人相续当中所具有的正知正念也好，智慧也好清安的也好定觉知也好，或者说等持也好，等舍也好跟圣者的这个状态呢，它肯定是有一定的区别的。只不过我们现在呢只是用名言的一种表述，大概相似的了解圣者菩萨相续中所具有的这个境界。真正的要体悟的话，那只有自己通过修正的力量 达到了圣者一谛的境界的话，你可以充分的感知到，或者说这个体悟到呢这种七浊之的它的这个力量。首先第一个念觉知呢，当我们平时也是说到这个正念觉知，它这个见道者的话，它跟凡夫是不一样，因为凡夫人他是有起伏的，他会有反复，但是作为呢这个圣者菩萨，他到了一谛菩萨的时候的这种正念呢，他时时刻刻丝毫都不会忘失自己那种这个摄持根门的善法的这个所愿，就他的这个根门时时刻刻的话都会安住在就是说善法的这个力量当中，或者他自己呢这个体悟法性的这样的一个就是总体来讲就是正法的这个状态当中，这是他的这个念觉知。那这念觉知，他跟凡夫人虽然说这个理论上就是讲他的名词解释呢就没有什么区别，这个正念的意思，但是他的程度的话是完全呢在凡夫阶位是不能够相比较的。那第二呢是讲到责法觉知，责法觉知的话，实际上它就是这个责法呢，我们经常讲到说辨别一切万法，检责一切万法，责呢就体现到了一种智慧的相，所以这个责法觉知它本来是一种智慧的本体，它起到的作用呢就是能够了别，能够辨别一个方面呢就是这个人我法我，就是人我法我不存在，另外一个方面的话它能够辨别一切所知的，或者说一切所知万法的它的这一种相状，它的自信不管是名言当中的自信，还是呢它圣意实相这方面的这个法性，全部呢是可以去以这个智慧呢来了知，这属于呢是责法者觉知的这个状态。第三呢是讲到精进觉知，也就是我们说其实我们大家应该要了知这个到了这个最后这堂课最后一个颂词讲到八正道的时候，还会讲到这个精进，还会讲到这个精进的这个方面呢意思就是说，其实不光是说凡夫人他需要在修行的道路上勇猛精进，那包括乃至到了一地菩萨，乃至呢到了二地乃至十地菩萨的话，他都是需要精进来呢让自己最迅速的增上功德，最终获得佛果，乃至到了佛果没有现前之前的话，他这个精进的相是永远不会舍弃的。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在这个作为凡夫人修行的过程当中呢一方面的话我们有的时候会容易退失精进几天又懈怠好长时间，这种情况反复比较会出现。另外一个方面呢从我们这个了知了这些经教之后应该要意识到，其实我们的这个精进的心不是暂时的，也不是几年，也不是几十年，是生生世世，乃至我们到了一地以上的果位，已经超凡入圣，成了一位非常自在的圣者，我们还是需要精进那么到了十地菩萨，成了最后的这个佛的补处，我们还需要精进这个的话是长恒的一个体相这讲到的这个精进觉知。那第四个，当然这个大乘的这个精进的话，它还有一个特色，就是为了一切众生而呢这个精进的这个承办道业是这样子的。第四的话就讲到喜觉知，喜觉知的话主要是因为获得见到果位之后呢，他的内心对产生了这个极大的欢喜心，所以我们平时把这个一谛也称之为叫极喜谛，极就是极度的极，喜是欢喜的喜，意思就是说因为到了一谛的话，他一方面呢就是他对善法的这个欢喜心呢特别的强烈，第二个的话他的相续当中已经切悟到了真如实相的这个缘故，就是相续中升起了这种圣者的功德第三个的话就是如果按照入中论的这个讲法呢，他是说第一个方面呢他生于如来家族成了真正的佛的义子，第二方面的话断除了三劫，三劫我们前面讲过，第三个方面呢就是具有了前所未有的圣者的功德，他终于超凡入圣了，所以他处在一种极其欢喜的状态，所以呢在见到位的话他具有喜觉知的这一项，那就是获得见到超凡入圣的果位之后内心极为欢喜。那么第五个是讲到清安觉知，这个清安觉知的话主要是说身心特别的清安堪能我们呢凡夫人的身心都是不是很堪能的，这个身体生病了 他就会受不了啊，这个心呢产生了这个烦恼和忧愁呢，他就会啊这个很痛苦，他的心无法堪能。但是这个清安觉知呢，实际上讲的是身心堪能的一种相。那么到了一地菩萨，他会呢体现这样的一个啊功德啊，他的心相续呢极为堪能。包括呢啊，大家都知道一地菩萨他实际上是布施度圆满。那在那个时候呢，他做一些极大布施，乃至于布施自己的妻子儿女啊，布施自己的这个头目手足，做这样的这个身布施呢，他相续当中都是很堪能的，就是他以极其欢喜的心来做这个极大布施，来圆满自己呢整个六度万行的功德，是这样啊。这个作为凡夫人的话，他是没有这样的力量的。第六个方面是讲到定觉智。那么这个定觉智的话啊，就是讲到心意愿安住在善法的这个境界当中。这个定的话实际上指的主要是一元安住的这个意思，它不会再被这种散乱啊、烦恼等各种唯品所这个所转。那这个呢就是他的这个定觉知的体。那第七个呢是讲到舍觉知。舍觉知主要是相续当中处在一种平等舍的这个状态啊。一个方面呢远离尘调啊，就是一个远离昏沉，一个远离外散的调举，相续住住在一个等舍的啊，远离贪嗔所有不平的心态的这样一种平静啊，也寂静平等的这个状态。这也是呢一地菩萨，因为他到了一地之后呢，现证法界的这个无分别智啊。那么这种心态的话，他的这个一直呢，不管是在哪个阶位的话，他都是处在一个寂静平等的状态，就是属于舍觉知。那上师的话在讲这个问题的时候呢，又这个借用金刚庄严论。这个金刚庄严论的话，本来现在仁波切也正在这个就是说在对外的这个公开课上面的话，正在讲这一部殊胜的这个可以涵括整个大乘所有经教的含义的这样的一部殊胜的论点。那等到应该是在第十七品的时候，你们会学到，就是金刚庄严论的话，他把这个七觉知呢分别用那个转轮王的七轮宝来对应啊，相似的对应。这个的话你们以后会在内部那个十七品的那段内容当中呢，又会再一次的学啊，大家可以呢去有所了解。就是说我们把这个七觉知分别跟这个轮王宝去对应的时候啊，跟那个七轮宝对应，第一个的念觉知呢，它是跟轮王宝，因为这个轮王宝的作用呢，就是它能够降服一切前所没有降服的这些其他的这些诸国它是不可能被打败的，所以它就是能够降服一切。从这个角度的话，就是我们依靠正念的力量，可以降服一切所有以前从这个修行过程当中没有断除的这些障碍和违品，而呢这个获得前所未有的一个功德，并且相续中再不会远离这些功德的这种所缘就是这样的一个特色。这是呢这个从它是从这个菩提的一处智就是说是从这个菩提的一处的这个觉悟的一处的角度意思。为什么是叫这个功德的依靠处呢？就是它这个菩提实际上就是一种功德相，可以叫做呢功德的一处。它意思说念念不忘善所缘所以呢会成为功德的一处。如果他的心思不忘失这些善根功德善法所缘的话，那么他的功德就能够保得住，所以会把他这一支呢建立为是功德的依靠处。那第二个的话，责法觉知呢比喻的是这个大相宝那么责法觉知前面我们讲了，它实际上是一种智慧的体，一方面能够摧毁呢人我二法的这种执着另外一方面的话，它那个就是呢这个整个就是说了知呢一切万法的那个名言乃至圣意的这种体相，它都能够呢这个无物了知。那就像这个大相宝的话，它的作用呢是这个摧毁一切敌军的作用所以这个呢是属于菩提的本体智为什么叫菩提的本体智呢？因为整个菩提的话，它本身就是以无我智慧为体的本来是以无我智慧为体，所以呢也叫做这个菩提的本体智或者自性智，就是菩提的本体就是无我的智慧，这个意思。第三个的话就是讲到这个大相宝摧毁一切敌军，就代表的说无我的智慧摧毁一切的这个我执烦恼分别凡是跟实相不相符合的这一些这个虚妄相的话，它全部可以得以摧毁。 第三个的话讲到精进觉知，那么是跟呢骏马宝相比喻。那骏马宝的作用啊，就是它跑得非常快。骏马宝的功能呢，就是它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当中绕整个四大部洲一圈呢，就是它的那个很迅疾。它的这个跑的速度非常的迅速，非常的这个疾驰而往，是这样子的一个特色。那就是说精进觉知说依靠我们的这个见到位的这种精进呢，它能够迅速的获得上帝乃至于最终佛地的这个功德，让自己能够迅速的到达彼岸的意思。所以这个呢是属于菩提的出离智，就是依靠精进可以从种种的唯品和障碍当中得以处理，这样的含义。第四呢是讲到喜觉知，它对应的呢是这个摩尼宝。那这个摩尼宝的作用的话，当然就是能够赐予这个所有众生光明，遣除黑暗，能赐予他一切的这个所欲就是令呢转轮王升起欢喜。这个的话就代表的喜觉知呢，就是说当他得到了异地果位的时候，他不是限量证悟了法性真如，然后相续当中呢恒时呢升起了这种超凡入圣的这种前所未有的功德，而心生欢喜。它呢就代表的它实际上就属于菩提的功德智功德智，实际上这个就是讲到的它的一种功德相。那么第五个呢千安觉知，它比喻为呢是玉女宝。玉女宝的作用的话，它是可以呢就是让这个转轮王的话能够产生快乐的，就是依靠这个玉女宝可以令转轮王呢升起快乐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这个安乐。那这个清安觉知，我们前面不是也讲到，它是体相的话就是身心获得那个清安的快乐，身心非常的堪能。所以这个的话它就是属于呢包括后面的还有定觉知还有舍觉知，它全部这后三者呢都属于是菩提的无烦恼智。一个人相续清安必定呢是不会有烦恼的就是这个意思，就是他相续如果清安，那么他就不会有烦恼的这个因缘所起现是这样。所以后三支都属于这个特色。那第六个的话定觉知，它对应的是大乘宝。大乘宝的这个作用呢，它就可以承办转轮王一切所需的财物一切的这个所需都是依靠他这个得力的大乘宝呢可以去承办。那这个定觉知呢，意思说他依靠这个定觉知的一元专注，不散于外面的这个沉掉的这种等持，就能够产生种种的神通神变等功德，如意承办一切所愿，这样的意思。那第七个舍觉知的话对应的是将军宝。将军宝的这个作用啊，就是可以摧毁一切的那个就是这个冤敌所要降服的这些对境，它可以呢全部摧毁，并且呢可以摄受呢一切的这个它应该去守护的保护的这些民众让这个是起到这两方面的作用起到这两方该守护的守护，该摧毁的摧毁，这是将军宝的作用。那意思呢就是说这个本身舍觉知的话，它是指的是相续当中远离贪嗔等烦恼，住在一种平等舍的状态。所以说呢这个舍觉知的力量它一方面呢可以这个摧毁一切的修行的唯品，另一方面又可以获得一切修行之功德就是达到的这样的一种呢平等的这个状态。这个呢就是跟将军宝呢来做对应。这是呢这个七觉知跟这个转轮圣王的七轮宝来做对应，并且呢就是从菩提的本体、菩提的依处、菩提的出离、菩提的功德乃至于菩提的无染知这几个方面呢做了一个归摄这一点就是大家呢首先先简单的这个从了知的这个角度呢相似去了解见到见地菩萨的一些功德相。当然如果说那师父你能不能具体给我讲一下这个是什么，这种呢这个要想讲到的实际的他的体悟的方面的话，可能还是一地菩萨以上的境界呢他能够完全感知得到。我们凡夫用一个分别心呢，只能说用我们人类的这个语言和名词和我们的一些总相的分别大概的去了知总体的角度来说，这些全部都是圣者相续当中所具有的不可思议的功德。心相续的话是非常非常自在的，完全跟凡夫人的状态是完全不一样的。那第二个科判的话是宣说别相与寂止相连甚深智慧瑜伽，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可以理解呢，它又单独挑出的这个七觉之当中的一个别的别相，就指的是它单独挑出一支那么这一支的话就是讲到的智慧。 前面讲到的这个责法智慧的觉知呢，它与寂止相关联的，它是跟寂止相关联的一种体相的这样的一个甚深智慧瑜伽，我们单独呢再一次的进行宣说，分了两个课判，第一个是略说，第二是广说。略说当中宋词里面是说，当知无慧无禅定，唯有禅定亦无慧，何者定慧兼有之，轮回海成体积水。就是我们应当要了知，如果我们首先没有一个辨别万法的这种智慧的体，那么你就不可能有真正的禅定功德的产生。那反过来第二句话，如果说你没有这个禅定的功德，那你在相续当中就不可能真正产生出世间的出世间的这种无我的无漏的这个智慧。所以呢，如果任何一个修行人定慧兼有之就是他这个禅定和智慧兼而有之的话，那么在定和慧的摄持之下这个无始劫以来的漫长的无边的轮回海也会呢缩小成体积水一样马上就会干涸的意思马上就能干涸就是指的是如果我们以定慧这二者一起摄持来进行修行的话，那么我们肯定就马上就能够从轮回当中获得解脱。那首先这一个地方的话，还是需要稍微解释一下，为什么说没有智慧则无禅定呢？就是说实际上的话，我们如果是没有一个辨别万法的智慧，你光是有一个禅，它这个无禅定呢，实际上是指的是能够让我们获得解脱因的那种禅定那你光是如果说没有辨别万法，或者说有这个就是相似的这种人我空和法我空的这种无我的智慧去摄持，那你这种禅定呢就会成为一种世间的有漏禅定。就像我们前面说的这个欲界禅定，包括色界的思禅定和无色界的思无色定它都不会真正的直接成为解脱之因，它会变成世间的有漏禅定的一种功德。那么你只还是呢需要在三界轮回当中呢去流转。那反过来，如果说我们这个没有禅定没有禅定那就不会有智慧。意思说，假如说呢你没有这个殊胜的这个解脱因的禅定来去摄持那么这个意思就是什么呢？我们如果相续中要想产生了达一切万法实相的真如实相的这个无分别智慧或者无我智慧的话，必须要以禅定的摄持之下它才能够产生就是我们前面说一定生一界生定一定生慧这个的话就是你必须要有禅定的这种摄持，才能够在相续中产生的了悟万法实相的那种圣者的智慧否则的话，那么这个智慧呢，它就如果没有禅定力真正的去摄持的话，它只能是成了一个凡夫心分别心所摄的那种分别心的一种妙慧分别心的这样的一个为体的一个妙慧，它永远没有办法超凡入圣。所以呢，定慧二者的话必须要兼而有之，否则呢是很难真正的断出轮回的很难真正断出轮回。光是有慧没有定也不行这个智慧呢没办法变成一个真实的这个出世间的体。那光是有定没有慧，那这个禅定呢又也只能够变成一种世间的有漏的一个禅定功德，如果没有无我智慧去摄持。所以呢真正的这个颂词虽然是略说，但是它很重要，它主要是教诫我们所有的这个修行人呢一定要具足定慧二者要具足定慧二者的话，才可以才有可能真实的变成相续中的修行呢会变成这个出世间的功德，是这样子的。那下面的话，当然后面上师在这里呢一方面举的一些这个六祖坛经乃至于这个法华经的一些校正，这些非常殊胜就是实际上呢真正的究竟了义的角度来讲，定慧是一体的就是这个智慧和禅定的话，其实就是我们如果换一句话来讲，一个是止一个是观一个是止和一个观。那在我们的任何大乘的这种禅修的这些窍诀的过程当中，止和观二者本来就是相融的，它可以是一体两面，这样它本来的体性呢是一体两面，这两个的话也不能够偏多任何一方。那你当你真正的这个能够安住在大乘的这样的一个修道的状态当中的话，肯定你的每一座修法当中既有它的这个这个定的本体，又有它呢它这个定的这个本体的所缘的那个境的话，就是它智的这个本体，这二者其实就是一个体的两个反面，它没有办法完全分开这一点能够了知。再一个方面呢，就是上师在讲记当中提到的那个仙人的公案，也是说到 那其实呢，这个很多的仙人他修行禅定的话，修的这个又出现神通啊神变呢、非常的了不起，但是因为没有以这个无我智慧摄持啊，所以他这种定呢，他只能够压伏烦恼，当有一些外缘起现的时候呢，他又会产生这个烦恼的这样的一个现行，那就会退失啊，就会退失。那哪怕是他修到了这个色界也好，无色界也好的话，最终他的这个业报尽了之后呢，他还会这个堕落在轮回当中呢，再的飘这个流转。所以这个禅定功德要以初世间的这个智慧摄持，才有可能获得超离这个轮回的那种初世间的殊胜果位，是这样子的所以定慧二者的话是哪个都是相辅相成的关系不能够偏堕不能够偏堕，那失去任何一者都没有办法真实获得呢这个初世间的果。那第二个方面我们看广说这个智慧的这个体啊，那首先呢也是分了两个方面，第一个呢是宣说所境颠倒屈入实相之未受即见，第二是宣说呢对之清净实相缘起之意。那首先第一个宣说所境我们把这个所境这两个词先抛开，要看呢颠倒屈入实相之未受即见，这就说明什么呢？这个佛陀所未受记的这个十四种无记法的这样的一个之见呢，实际上是与屈入实相是相颠倒的，就是他这种见解就使得他无法屈入实相，所以是颠倒的，就叫颠倒屈入实相之未受记。未受记是什么呢？佛陀没有，就当这些外道徒对佛陀提出了这十四种法的时候，佛陀呢没有给他做是直接的正面的这个受记。那这十四种的话，我们也叫十四种无记的这个无记法，或者十四种无记的见解。这十四种无记的见解呢，宣说所境，所境是什么意思呢？所应该清净的对境，所应该清净的对境，就是说我们对于这个这个是颠倒屈入实相的，它不是屈入实相的正道，所以应该是我们要清净掉的，或者说直接说是我们应该要把它抛弃掉的，是这个意思这是可判的这个第一个可判的含义。第二个呢，宣说对治清净实相缘起之见，就是那我们相续当中如果要想远离这些颠倒的这些之见用什么样的方法呢？用缘起用清净的，这个就是属于对治法。前面是属于呢所清净的，就是说我们要断掉的，要抛弃的。那后面的这个呢是属于对治，就是我们是要具有的能对治的这个法，就是什么呢？清净实相缘起的意义清净实相缘起的意义，那在后面这个科判会讲到十二缘起。那我们首先在第一个科判当中，这个所谓的颠倒屈入实相的这样的佛陀没有受记的十四种见解，到底是哪十四种呢？宋词里面就说，所谓十四无记法，世间日清所言说，于此等法莫思索，一直非领心寂灭，就是字面的意思就是说所谓的这十四种无记法呢，实际上是当初佛陀在世的时候呢一些外道向佛陀提出的十四个问难那提出的这十四个问题呢，世间日清，这个日清的话实际上就是意思就是说日的话就如同太阳一样就像呢一切有情的这个亲人一样，就是指的是佛陀的意思，就我们所有世间众生的日清佛陀，他所言说是对这十四种无记法是什么样呢？于此等法莫思索，就是你们对，所以作为我们的后学弟子呢，对于这十四种无记法，其实你们不需要呢这个过度的去思索它。为什么呢？依于这十四种无记法并非能够让自己的心真正的获得寂灭，所以呢当然这个并不是说佛陀对这十四个问题不会回答，主要是针对呢这个外道的他们的这个根性佛陀知道呢，就是如果给他们做一种回答的话，他们的相续当中都会落在或者长或者断的这样的一个编制当中，所以他现在的根性还没有成熟，还没有办法真正的接受到这样的这个远离有无二句非二句远离一切 那这个边系的啊，就是远离所有的这个四边系论的这样的实相的境界当中，因为根系没有成熟啊，因为呢这个根基一了还达不到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佛陀呢就默然不答。那因为答了对他们反而不好，所以呢才默然不答。因为佛陀是辩知，佛陀是一切智智，他不是说不懂这些问题而不答，而是说呢源于对方的这个根基呢不适合给他直接回答，所以呢就啊没有去做回答，默然不答，是这样的，就叫做十四无记法。那对于这十四种无记法啊，它呢实际上并不是能够让我们的心获得真正寂灭的啊一个呢这个正当的一个渠道，所以呢就是从这个角度呢来啊告诫呢我们应该要舍弃的这些方面的一些道理。那所谓的这个十四无记法大概是哪十四种无记啊，这就需要再讲一下。第一个就是我与世间是常有，这是第一种，还是无常，第二种啊，还是说是既常有也无常，这是第三边，还是呢说是既不是常有也不是无常，这是第四边。那么这四个法的话可以称之为叫前际四边。那为什么叫前际四边呢？其实这个我呢我们可以理解为就是人我的意思，那这个世间的话就指的是世间一切万法的含义，实际上就全部可以包括在法我的范围当中的。世间一切万法本身它基本上是可以全部涵括在法我的范围当中。那这个我就是我们一直认为与生俱来有一个我存在嘛，这个就属于是人我的那个范围当中。那不管说是用哪一个，它的意义上面实际上也因为外道的话它没有全部都是用佛教的这些专业名词，我们用我们佛教内道的专业名词就会说是啊人我和法我，它是常有的呢还是无常呢，是二俱的呢还是非二俱的。但是外道的话它是用的是我和世间啊，这样的词句。那不管怎么样，它那个意义上面道友们懂得就行，就是说他认为说我和这个世间的话到底无始劫以来啊，为什么把它属于叫前际四边，前际的话是从啊我们的过去式的角度来讲，对吧，就是我们的前位啊，我们的过去式无始劫以来，他的意思就是说实际上这个我和这个世间以前就有吗？啊，它以前有，现在还有，它是属于从来这个恒常不变的一个常有的法呢，还是说以前没有现在才有的这样的一个无常的法呢，还是说常和无常都兼具，还是说呢啊既不是常也不是无常，二者都非具的这么一个啊这么一个法啊。所以佛陀对于这一点呢他也没有予以回答，为什么呢？因为对方的实质特别重，当然这个我们待会儿最后总结的方式再跟大家再提一下可以，我先把这个十四无记法呢是哪十四种先跟大家这样按照上师的这个所讲的意义呢跟大家介绍一下。这是前面的四个，然后第二个的话就是我与世间，这个我与世间还是像刚才的这个道理是一样，它是属于有边呢还是无边，还是既有即无边，还是非有非无边，这四个，这个是属于呢叫做后继四边。为什么有后继？后继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的未来，我们的未来的这个过程就是属于后继。那就是他这个问法就是比如说啊，比如说我呢这个每个人都执着有一个我，那我这一期生命结束了之后，我在流转到后世的时候，我是一直恒常存在，还是我是一直有呢，还是就是没有了，就说他这个有边就是这个我的话他一直是处在有的状态呢啊，我这次完了之后他还有呢，还是说我这次完了之后他也就没有了，就是无边，还是说呢有和无，无和无呢都是二俱的，还是有和无呢都是非二俱的。所以他是从后继的这个角度呢来又来去问我和世间未来的一个啊这个四种可能性啊，四种可能性。那我们说这个地方的话这是呢就加起来就是八种了，对吧。那再往后的话就是讲到了涅槃四边，它主要就是问佛陀啊，佛陀你涅槃之后你是还会继续显现呢，还是不显现，还是既显现又不显现，还是非显现也非不显现的这四边，这个就属于涅槃四边。就他们很感兴趣啊，作为呢这个佛教的这个引导者啊，作为这个世间的明灯，那你涅槃之后你还存不存在，你还有没有啊，你是还继续会显现呢，还是不再会显现，还是另外的两个边系，这个呢加起来就是总共有十二个法。再往最后呢就是第四类的话就是身和命，这个身体和命，身体的话大家都知道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这个就是什么由皮肉骨血构成的这个身体，命的话就是我们的生命 还是可以理解成是我一个友情的一个我的这么一个生命体的这个意思，就是我们的身体跟我们的这个，可以说佛教里面可能内道当中呢，他有时候会用心识啊，就是这个人的生命存在嘛，他的情识存在，但是外道的话，他就说我们的身体和我们的这个生命啊，和我们的命啊，你活着的时候你就是有命的，对吧？你不活着的时候你就是没有命的。他这个角度的话，就是说身体和这个命的关系是一体呢还是他体。其实对于这个问题的话，大家应该要了解啊，我们在前一段应该是十一课，是不是十一课的时候学的那个我和五蕴是一体呢还是他体的那个四项推理的这个分析方法，其实呢就是那个的话就抉择的这个无我见，这个的话外道他就有这个执着，他执着说我们的身体跟我们的生命是一体的关系呢还是别别他体的关系。那佛陀对于这两个问题的话同样也没有作答，所以并不是说佛陀不会答这个问题，佛陀他不了解这个问题啊，不是这样的。主要的原因呢是这十四个问题啊，当然这个对境不相同啊，有可能佛陀的表现会不相同。为什么呢？如果说这个对境呢是一个佛教内道的一个具法器的具象的一个弟子，他的根性够，佛陀可能会直接跟他去解释这个我和世间到底是常有还是无常，还是呢二句非二句等等，这些佛陀会跟他正式的去讲法。但是因为现在他针对的是那些外道的这个当初当时的话在佛陀面前去请教这些问题的这些外道徒，那么这些外道徒他的这个相续中辩计的这种实质非常的严重，所以呢他全部是在我还有这个法实有存在的前提之下他来提出的这些问题。那么如果他始终认为我和法是一定是要实有存在，然后才去问说他们是一种什么状态的话，那佛陀再怎么答，就像后面上师说佛陀的话，如果说答是常或者说是有，对方就会落在常执当中。那如果佛陀的话可以给他答是无常或者是没有，他又会落在断辩当中。他怎么跟他讲，因为根性没有成熟的缘故，所以邪见也比较重，执着也比较重，所以他根本没有办法能够理解得到佛陀所讲的这些意义的真实含义。所以呢佛陀选择的就是说默然不答，是这样子的。主要是因为对方的这个根性的问题，他的那个实质性非常强，全部是在我法实有存在的前提之下提出来的，所以你怎么跟他讲他暂时都没有办法真正的去入到我们佛教的这种无我的，远离一切的有无是非细论的，远离一切的四边八系的这样的实相的寂灭之道当中去。所以这个佛陀呢选择默然不答，佛陀选择默然不答。而呢对于佛弟子的话，其实关于这个所谓的我和世间是常有还是无常，我们以后如果说你们有机会学一些那个关于中观的这些论点，你发现佛陀会很圆满的去给你答。佛陀在般若经当中这个方面的答案特别多，包括生和命到底是一体呢还是他体呢，最终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呢，佛陀讲的非常广。所以并不是说佛陀不会答这个问题，而是针对目前当时他所提问的这些根性是没有办法呢直接跟他们回答，因为的话他们相续中的这个根性没成熟的缘故，是这样的缘故。所以就是说呢选择的默然不答，这是呢讲到的整体的这个十四无记法，也是我们应该要舍弃的应该要舍弃的。因为我和世间的话，其实它确实它不能说它是常有这样的话实际上是落在了长边当中，也不能说它是无常，因为从这个世间的世俗名言的角度，如果你要是说它这种无常的话，还不是断边啊，它只是一个依靠缘起会不断流转的那个状态，有一个变化相，可以说是无常或者说是无边这个无边就比较有点更加靠近那个断边的意义。所以你要看你怎么去理解它，你要会懂得它真实的这个含义。那我们在名言现象当中还是程序的，但是在圣意的实相当中，它常与无常的这些边，有与无的这些边，乃至二句和非二句的这些边系都是不存在的都是不存在的那包括呢佛陀涅槃以后到底显现还是不显现，这个的话我们这个前段时间 大家稍许的了解了一些那个法报化三身啊，佛的三身的自信。那我们说呢，其实佛陀涅槃之后的话，如果呢，你像比如说跟外道徒讲的时候，如果说佛陀还会显现，他就会执着佛常有；如果你说呢，佛陀涅槃之后再不显现，他就会执着佛断灭。但是我们佛教徒的话，他会有一个非常正确的理解，因为呢，佛在这个经教当中也曾经讲了，比如说。啊，我们就说到佛的这个视线在世间，这是属于佛的化身。那么佛的化身的话，他在涅槃之后，他还会显现吗？他的化身会在其他的不同的刹土当中啊，不同的刹土当中不间断的啊，再次的显现这个化身相呀，利益有情。但是并不是说呢，这一期的这个啊，就是在这个娑婆世界的佛陀的这个色身涅槃之后的话，却常有不灭，并不是这样。所以它虽然显现，但是又不会落在长边啊。那么它不会落在这个长边，那它不是那种不现的话，它也没有落在断边。这一点的话，作为我们自己啊，这个佛教徒的角度的话，他会心里面就会有一个非常正确的认知。他在这样去理解、去认知的时候，啊，就像我们说的那个佛陀的这种啊不可思议的这个幻化像的话，时时刻刻在不同的这个刹土当中不断的视线啊八相成道或者十二相成道，不断的不间断的在啊转法轮利益有情。所以你也不能说它不显现，也不能说它呢是一种恒常时有的那种显现，所以它既不会落在长边，又不会落在断边，这是佛教的一个正确的知见，佛教的正确的这个知见。但是外道徒，可能他们现在的话是没有办法能够理解到这样的一个程度的。但是我们自宗的话，其实对这些问题呢都有很合理的解释啊。今天时间的关系呢，我只是稍微的提及一下，让大家明白。那其实佛教呢，对于这个佛法的思想，对于这十四个问题呢，他们全部是执着在一个编制当中呢来提出来，想得到呢佛陀的一个肯定的答案。但是呢，佛教的思想，尤其呢站在圣意实相的这个角度上来说的话，所有的变系它都是不圆的，那所有变系都不是法界的真正实相。那下面我们就来看一下如何去对治这些编制见呢？清净实相缘起的这个意义。那对于这个方面呢，第一个呢就宣讲真实缘起，第二个呢就是赞品彼之优点，就是赞叹缘起的功德。首先在宣讲真实缘起的时候，这一段内容啊，就我们今天终于学到了这个十二缘起之，这里呢也是啊大概的从它整体的这个思路跟大家呢稍许的提及一下。当然这个十二缘起还有它很细致的一些讲法，那以后呢我们在不断的学习佛法的过程当中，你们还会继续呢慢慢的接触到，还是有机会的。首先看这个十二缘起呢，首先是说到无名生行，然后行生识，然后有彼，这个彼呢就指的是我们的这个第一刹那的这个识呢，终生名于色，然后由名色中呢就生六处。你看无名第一个，行是第二个，识是第三个，名色是第四个，六处是第五个。然后从中生处，这个中呢就指的是刚才的六处当中呢产生了处，处的话是指的接触的这个意思啊，这个呢是第六个啊，这是呢能人说的，这是能人佛陀所宣说的。然后紧接着呢从处中呢又生受，这是第七个。然后彼呢就指的这个受，生爱啊，由受生爱，这是第八个。由爱生取，这是第九个啊。彼生有，这个彼还是指的取啊，取中呢生有，这是第十个。然后从有呢出生啊，从有出生，若有生啊，意思就是从有出呢从有当中呢又产生了生啊。出呢是指的产生，生呢是指的它第十一指。第十一指，十二缘起当中的第十一指叫做又产生了这个身。若有身，如果有了这个身就会出什么呢忧病老求不得苦死以及呢畏惧等等这些剧烈的苦运就是这个由身呢产生老死由身产生老死，这个老和死的过程当中又有他的忧愁，有他的病苦，有他的求不得苦有他的种种的畏惧等等的这些苦运这就是讲到的老死，这是第十二指。那最后一句话，生灭则令一切灭那么就是这一段的话，这一句话讲到的逆行的十二缘起智。那如果说我们的这个 第十二支啊，就是说由生的这个出老死。其实这个生灭的话，它就指的是，假如说我们的这个生不存在，那它的老死肯定不存在。它的生不存在，往回推的时候，如果生没有，那它前位的有也没有啊。那么它的这个整个这个就是从后往前开始前前推，那所有的就叫做逆行十二元气支，就是反过来逆行的这个十二元气支啊，就全部就断掉了。或者是什么呢？就是说啊，如果说呢这个生灭了，生灭的话，那么老死灭，老死灭的话，其实它这个十二元气支啊，怎么形容呢？它不是一个直线，它是一个像圆圈一样的。啊，就是我们刚才一个一个数过来，最后一只十二只是老死，老死离哪一个最近呢？老死离第一只的无名最近，紧接着就是再一期的这个，再有一期的这个轮回的那个无名啊，就是又开始无名，然后又是呢由无名生行，行生识，识生名色，这样子又一个圈啊，一圈一圈，所以它没有一个头。为什么说这个轮回无始无终呢？它是一个圆圈，找不到一个起点，找不到一个终点，是这个关系。那么这样子的话，它啊，这个实际上如果说生没有，老死没有，老死没有，前面的无名没有，无名没有的话，那么它也是啊，全部的整个这个呢啊，环灭的这一部分它就已经断了。从根本上来讲的话，我们大乘的话主要是讲的断无明啊，讲断无明。这个无明的体啊，那还需要再解释一下，整个十二缘起支呢，它每一支啊到底是大概是个什么概念啊。首先第一个呢，就说到无明，这个无明的话，它就是我们第十一堂课的时候跟大家讲说，这个人我到底是怎么来的呢？啊，就是因为我们每个人有这个无明的缘故，所以把这个五蕴的假合体执着有一个我的存在，有了这样的一个我见，就会产生我执和我所执。这个无明就是认为有我的一种愚痴心，哎，认为有我的这样的一个愚痴就叫做无明，哎，没有真正的智慧光明，是这个意思。这是它无明的体。然后这个东西有了，它就是它是整个十二缘起的根源，十二缘起的根本。所以你如果要想断十二缘起的话，根本上是在无明上断。所以我们前面那个十一课的话，抉择无我那个是很重要的。当你真正的通过理论抉择到在五蕴的假合聚合，假合的这个聚集体上根本没有一个我的存在的话，无明就会断。这是从理论上讲啊。那么修道上修行的力量真的能够去把这个体悟到的话，那么无明就会断。无明断了，行没有，行没有，识没有啊，就是它整个的这个轮回的话就全部就已经中断了。那我们说当有了这个无明，将五蕴的这个假合执着为我了以后，它就会源于无明作为根源，就会造下业。所以这个行的话，实际上是指的业的意思，就是包括善业、恶业，还有这个不动业。不动业的话，就指的那个四禅八定啊，这个之前都已经讲过的。然后呢，有了这个善恶业的话，它依靠这种行的这个业的力量，就会驱悟到六道当中的任何一道，就会产生一个彼去的识，就是驱悟到哪一个去当中，比如说驱悟到地狱，驱入到恶鬼，驱入到人啊，这个这一去当中呢，就产生的那个心识，这就是我们指的那个啊，我们投胎的那个心识啊，投胎的这个心识。那么这个东西啊，这个东西这个心识的话，它不是我们说是依靠这个行业的力量使得它驱入啊，不是说呢从这个业当中的话产生心识，心识的话是无始劫以来一直流转的，但是它依靠这个业的催重力，就会让它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的去投胎。所以呢，这个业的话经常叫业分，业分嘛，就它起到好像把这个东西刮在那，刮到哪里去的那种作用啊，使得这个识呢再一次的去投身到某一区当中去。然后呢，第四个的话，这个识投身之后，就会呢啊有这个名色出现。这个名色的话啊，实际上是我们在胎位的时候啊，这个名色是什么意思啊？就是说名的话，就是说它只有一个名称，还没有真正的这个色法的体，所以它就是包括的是受想行识的这四蕴，那属于是心识的部分，还没有真正的色法。那这个色的话，就指的是色蕴，就是说到了这个母胎的那个助胎位的时候呢，比如说前面的这个依靠行业呢，它这个识出现，它就是投胎，投胎之后呢，它有了这个名色，名呢指的是后四蕴，色呢就指的是它助胎的时候啊，不是整个有那个 一个七日、两个七日的这样的这个有这么多个七日，它第一个七日就是一种名落就是实际上就是我们说起来说是这个父精母血结合了之后的话就产生的那个胚胎最开始的时候实际上就像鼻涕一样的一种粘稠状的这么一个东西，然后到第二个七日就形了膜包第三个七日呢形成血肉，第四个七日呢就变成了那个如同鸡蛋形状的这个尖肉，第五个七日呢就变成了这个就是说是如同这个莲花瓣状的这个枝节，第六个七日是鱼形，第七个七日是龟形等等，它就慢慢的这个手足呢就开始突出，就变成了大致的就开始成型的那个婴儿的那个形状，这都是在母胎的这个结尾叫做呢这个名色。那么到了这个第五个六畜的时候呢，实际上这个是指他出生了以后，从母胎当中出生之后的话，这个时候已经完全形成了那个五，就是他那个眼耳鼻舌身意的这个六根是圆满具足的。就我们出生了以后呢，这个小孩子的六根他就会有他就会就是起到了这个明显的这个六根的那个作用的，这个阶位呢叫六畜。然后有了这个六根，他肯定就会有畜兽，这个畜就是感触、碰触比如说怎么去形容呢就是说比如说我们的那个鼻子的话，它必须接触到了那个香味儿就是我们那个不管是那个燃的香的那个味道，还是饭菜的香的这个味道的话，它才能够呢，就是接触了之后，它才能够产生一个味觉，或者产生一个嗅觉。然后我们的身体的话，比如说大家穿的那个衣服你身体跟这个衣服有一个碰触的话，你才会感觉到这个衣服的质地呢是软是硬是棉质的是纱质的呀舒服不舒服等等这些，你才会有那个感受。就它首先得要有一个触有一个触，那就是说根茎十三者聚合的这个触呢才会有，就有了六根，有了这个六触才会有触，有了这个触，紧接着后面就像我说的嘛，就会有受，你会觉得产生乐受，或者产生这个苦受，然后还有一个产生苦受就舍受，就是说产生了这三种的不同的这个感受。那有了这个感受的话由受呢就会产生爱，这就是第八支。那由受产生这个爱的话，这个好懂吧，就是比如说我们因为有了乐受，我才会产生那个爱值这是爱的一种。然后有了这个苦受的话我就会产生的这个，它这里呢有一句话叫做前面呢说源于这个乐受就是乐意的对境产生乐受，就产生的是这个爱值呢，是属于是贪爱的一种。然后呢由于这个苦受呢产生的不欢喜不愿意接受的那一种这样的这个爱值呢就叫做伪爱有的时候我们在经教当中还有一种名词呢，就是前面那个呢叫做这个不离爱，就是你贪爱的那种呢就叫不离爱，你不喜欢的这种呢就叫乖离爱，就是你不想要，你想远离它，这个叫乖离爱。然后还有一种中等的感受，就是舍就是属于是平等舍的就也是由舍受导致的话，你这个对他好像是也不贪也不嗔的，这样的话也叫做呢等舍爱它也是属于爱的一种，也叫做呢等，把这种心态叫做等舍爱。这是呢到了这个爱的阶位，如果你有了这个爱值，那你就后面就会有取，这个取的话就是比如说当你产生的是一种贪爱的时候，你就想把它获为己有所以人为什么在轮回中流转他一直在执取就是因为他贪对境的时候，他产生了贪欲，他就想把它据为己有，把它变成我所，他就会呢去取的话就是一种行动力一样，他就直接开始去动作。那有一些人为了得到自己想要得到的这些欲望不择手段心智很多的那个这个非法行的这种方式，这个就是一个取的那个状态。然后呢当他这个对这个对境升起的是那种伪爱，就是或者是乖离爱，就是说是不喜欢接受的话，他就想尽一切办法呢打击消灭或者是远离就会就有这样的一种取那舍受的话，那么就是他就是没有这个取或不取的这个方面。这是呢讲到取，有了这个取的话就会有有，这个有跟前面的第二支行是一样的，它也是一种业。 那为什么不叫它是行，或者说它是不是有一个重复的过失呢？它两个特色不一样，因为第十支的这个有呢，它的这个作用的话，就是一旦呢，它的这个作用非常强大，所以它这个有啊，它是一种业，本来呢是这个感召后世再一次轮回的那个因啊，那业的话是从因的角度，业因业因嘛，它是从因的角度，但它这种业的话，为什么用这个有？有的话是指的三有，实际上就好像是我们再一次去投身的那个果，它为什么用这样的一个果的名称去描述它的因上面的这个意思来去讲呢？就是说，一旦有了这个有的这个业的话，它一定会投身后世三有，就挡不住了。就像这个水到渠成，它遮挡不住了，它一定会投身后有，所以呢就给它取了这个有的名称。所以这种有的这个力量啊，力量非常强大，这种业呢已经不可逆转，一旦到了有的阶位，必定投身后世啊，必定投身后世，所以呢就是必定投身后有的缘故，所以给它取名叫有啊，是这样子的啊，它跟前面的那个行业的话是有区别的。然后呢第十一个的话，就是有了有就会有第二世的生，那就是你又一次的结生，然后的话有了生就会有后面的变坏呀啊，老死啊啊，还有这些的啊，就会出现，就是宋词里面说到的忧愁生病衰老求不得死亡尾句等等的这些巨大的苦运。那整个这个十二支呢我们一方面的话也可以讲到这个三世因果三世因果的话，就是前面的那个无名和行是属于呢前世，然后当他呢结生之后产生了那个识，识不是就是投胎嘛，那他这个识呢就是结生到某一趣当中去，从这个阶位一直呢到他的这个就是受爱就是到了这个取有，到了这个阶段的话，就是属于他的这个今世，然后呢有了这个有之后，他又一次的这个来转生到后世的话，这个生和老死呢是他的后世，所以呢十二缘起之也可以从三世的角度来讲。当然还有其他的讲法，我今天呢就不列举很多的这个不同的不同经教的一些不同的案例，跟你们大概呢用比较好懂的方式，大概大家稍微的先了解一下。那我们又这个回忆一下最开始啊，前面好多堂课前有一位道友呢就问说，像是当时说有生那个由这个什么这个爱取有的话产生后世的话，是不是一种方便的讲法？其实不是不是，它的这个十二缘起之一环扣一环。那么当你有了爱，必定会有取，有取的话一定会有有，有有的话，那么它就会有再一次的结生。所以这个后面的这个爱取有的话，是根本上真正的这个就是说，让我们没有办法中断轮回这导致于后世结生的一个必备的因素这是它的一个直接的因缘。但是这是讲到了有了这个爱取，那么这个它那个爱取的有一些经教里面也说，它这种这个爱的话，就因为是属于爱之嘛，那它就好像是烦恼水的那种滋润的力量一样所以呢依靠这个力量的话那么必定呢会使得他的那个再次投生的这样的一个业因呢会发芽，就像去成熟它，给它浇灌它，让种子会发芽一样。如果没有爱取，那么它这个业的话不会成为有。所以呢这个以前在学习那个中论的时候以前上升波前也讲过，像小乘的话，他不是抉择人物我空性，他就可以从根本上断出烦恼障，他的那个烦恼断尽。烦恼断尽，烦恼的话其实就是爱指的这个地方，所以它主要呢是从这个地方爱这个地方来断。所以小乘阿罗汉的话，它那个受是有的，比如说它源于乐意的对境，它会产生乐受；不愿意的对境，它会产生苦受等等，这些它的受感受觉是有的。但是呢由受生爱，这是我们凡夫人的特色嘛，就是由这个乐意的这种受感受呢，它产生这种贪爱心；不愿意的这个感受，它产生嗔恨心的这个唯爱的这种心态的这一段的话，小乘会这个圣者他会断掉，因为他已经不生烦恼了。他这个爱没有的话那他的取就不会有，他取爱和取如果没有，他的这个决定投身后有的这个有就不会有，所以后面的生老死也都不会有。而大乘的话，主要从十二缘起之的无明开始断，是断根就是在根上面去断。当然小乘的话，它都 断这个爱的这个方面呢？因为大乘他断的这个根的话，我们这个十二缘起智的这个解释啊，前面的这个无明站在大乘的基点上去讲的时候，它是包括呢这个人无我和法无我这一个，它整体都去啊都会呢包括其中。那小乘的话，主要从人无我的角度来说，实际上呢小乘它也是源于人无我的这种修力而断掉了这个爱啊，断掉了爱执啊，是这样的。所以大家这个就是有时候讲的太多太复杂呢，可能也不太好吸收。但是呢你们这次呢第一次接触，这些都是佛法的精华哦，大家别排斥啊，觉得哎呀这个亲友书不好懂，然后就升起退心，那个是很吃亏的哦。这是佛法的精华，你们这个听不懂呢，这个是很正常的，第一次听的话都有点闷啊。但是的话，这个是整个啊，整个佛法呢总结起来就可以啊用四个字来形容，就是缘起性空。那么这个十二缘起是讲了它真正的这个缘起见啊，讲它真正的缘起见，它表述了所有一切万法的因缘规律的这个意思。我们整个轮回的构成，整个轮回的构架，就是用十二缘起的话是可以讲得很清楚的。然后我们要懂这个东西，这是它的这个最核心的部分。然后它自本体的性空的这一部分呢，当然是涉及到了一些生意实相的内容呢，这是在佛陀在二转乃至于三转法门的法轮当中啊做再再的宣说的一些内容，以后你们有机会还会学到这些精华的东西呢。大家不要啊因为听起来稍微有点啊云里雾里啊，有点似懂非懂啊，就是有点难就开始退啊，只能够学习一些特别简单的，然后公案的看得懂的故事啊，这些东西的话，这样去学佛的态度啊是有点问题啊，这个太可惜了。我们对佛法的精华要义呢，要有一个比较勇猛的心啊，要愿意去学，一次学不懂，以后慢慢的接触时间长了，第二次第三次再学的时候呢，你慢慢就能够啊懂得它的一些意义，然后呢再参考一些其他的相关于十二缘起智的一些比较啊，各个角度的一些讲法，不同的讲法，你会越来越圆融，你心里面基本上是很清楚的这个十二缘起智的那些相状，那就会很清楚。这个对我们每个人来说都是很有必要的。那么上师在讲这个，实际上在讲整个那个真实缘起啊，我刚才直接就是从颂词上给大家过，就是从啊讲到我们这个整个轮回它是如何这个构成的这种无始无终的一个轮回的过程。实际上上师讲得很广，因为我刚才讲的这些都属于是世俗缘起的部分嘛。那上师仁波切他是说是根据这个全智无光尊者的观点的话，他不光是世俗缘起这一部分呢，他缘起包括三种，一个是本性缘起，还有轮回缘起，还有涅槃缘起。像这个本性缘起的话，其实主要是讲的万法的圣意实相，就万法在显现的当下自本体即空，它的本性上面实际上是不生不灭，不长不断，不来不去，不依不异，远离有无啊，二句非二句的所有的这个刚才说的这个是八边八系啊，这个有无二句非二句呢是四边啊，所有的四边八系全部都是远离的，这是他的这个本性缘起，讲到他自己的啊本性的那个真如实相的角度。那么说到这个轮回缘起的话，就是我们刚才颂词里面所啊广泛描述的这一段。然后如果是说到这个涅槃缘起呢，它又分为这个道缘起和果缘起，因为都属于涅槃所摄，因为道缘起属于涅槃的因，果缘起就属于涅槃的这个果法啊，就它自己的本体。那所以说呢，讲到这个涅槃的一个是获得方法，就是它的这个道缘起和它的果位功德啊，这些呢都是含摄在因缘当中啊。所以以前啊，宗喀巴大师啊赞做的那个缘起赞的话，再再的赞叹缘起法。所以因为这个缘起法则，它一方面可以揭示呢一切万法的这个真如本性的圣意实相，一个方面的话它又可以阐释在迷言现象当中呢所有的这一切一切的显现，它是如何依靠因缘聚合而显现，而依靠呢啊因缘消散呢而消失的，整个的这样的一个缘起性空的这个体都可以包括在缘起的这个意义当中啊，缘起的意义当中是非常非常殊胜的哦啊，所以大家呢啊，这个一点一点的去接触它 然后呢懂一分算一分，那这是很有必要的。那下面的话我们来看呢赞评呢比之优点，这说此缘起乃佛与藏弥足珍贵最深深，何者若能真见此，以度如真如佛法身。就说我们前面这个科判里面所说的这个真实的缘起啊，它实际上呢是佛与宝藏啊，佛陀所说的这个语的话，佛语实际上指的佛讲的正法，所有一切的这个八万四千法门的真正的宝藏和核心，就是讲到的这个缘起的这个意义，是弥足珍贵的，是最为甚深的。如果任何一个修行人能够真正的见到这样的一个缘起的见解啊，了知这个缘起，了达这个缘起，或乃至于呢现证这种缘起的意义的话，那么你已经证达了啊，真如佛的法身，就是真正的这个真如法性啊，也就是我们说的真正佛的法身啊，你已经能够证悟了。当然从这个所谓的现见缘起，就现见佛法身的意思呢，直接意义上来讲，它确实比较相合于这个缘起呢，是相合于圣意缘起的啊那种实相的这个意义。那么你要是能够见到圣意缘起的本性，你当然呢就能够见到佛的法身，因为佛的法身就是指的一切万法的实相。那见解的话，那么世俗的这个缘起的实相啊，也同样见到的话，实际上它是啊是也是呢这个佛陀的话，换一句话来讲，其实佛陀的话他也能够完全了悟，以他的尽所有之完全能够了悟呢一切世俗的这些缘起法则啊，是这样子的。所以不管从哪个方面讲呢，我们真正能够现见缘起啊，证悟到缘起的话，就已经啊就等同于证悟到的佛的这个真如法身。这是我们最究竟的果，我们的目标在那里啊，我们的目的地在那里。所以对这个缘起的概念呢，大家以后呢再次的涉及到的时候呢，还是要经常去思维。而且换句话来讲啊，你要真正的掌握了这个缘起的意义，它可以断除我们相续中很多的那种边执见，或者落在长边的，或者落在断边的，这些种种的这些邪见啊偏执，全部是依靠缘起。因为缘起的自本体的话，不落长不落断啊，没有实有的生，没有实有的灭啊，没有落在呢一体和他体啊，乃至于呢这个生啊，这个就是啊这个来去的等等的这一些边隙当中，这就是缘起的那个体相。所以这个缘起它本身的意义就是不落一切边隙的。如果我们真的能懂得这一点，你就能够切入到无我的这个意义当中，你就能够获得真正超凡入圣的那个境界，是这样的哈。那下面的话再来看呢，宣说修道啊，那前面呢整体呢就讲到的这个见道气觉之为主啊，分别呢就是又宣说到了这个十四无记法，以及呢断除这个十四无记法编制的这些啊这个中道义的这个缘起性空的啊缘起的这个见解。那我们再来看呢二至十地的这个修道阶位，它分了三个方面。第一呢是宣说道之本体八正道，第二呢是宣说彼为道之理，第三宣说呢教授彼道主要为见四地之智慧。那首先第一个呢说宣说的这个道的本体，这就是说修道的本体，就是指的是八正道。宋词当中呢讲到正见、正命与正情、正念、正定与正语、正业、正思八正道，未获寂灭当修此，就是我们要了知呢在整个二至十地末尾之间都属于修道阶位。那在修道阶位的话，它主要是以八正道为体的。八正道当中呢好像跟见道有相同的一些，你像比如说正见还有这个就是我们说正情，就是指的那个精进啊包括念啊定啊等等，这些呢好像跟前面的气觉之都有相合。但是的话实际上它地地增上，它就有它相合于它自地的那种功德啊，体相上面的话虽然看起来有些重复，但是它的这个修道阶位的这个层次呢又比见道呢更加的超胜啊，更加的增上，更加的圆满啊，是这样的一个地地增上的过程啊，所以不会有真正的这个重复的一个过失。那所以说首先呢来看啊，这个八正道当中的第一个正见，第一个正见的话其实就是说在他前面在见到位的时候所证悟的这种远离这个所有边隙的这个无分别智的这样的无分别的这种法性啊，那个真如法性呢，在他修道位的时候呢，他完完全全引发了一个不退的那种正见，所以叫做完全能够再次去断定。他这种断定的话，就像我们现在都是用咱们的一个凡夫人的 一种总相的一种人类的语言的这个分别心所设的这么一个人类的语言的词句相似去描述啊。但是真正到了圣者的那种境界的话，那是非常奇妙不可思议啊，无可言思的啊那么一个状态。所以我们只能说大概的这样去讲，来说他对于一地所证悟的这个法性呢，完全无误的能够安住在不退的那种证见当中，那起到一种断定的决断的啊，绝对不会退转，绝对不会再产生任何的怀疑啊，或者被唯品所摧毁啊等等那些这样的一种呢断定的证件当中啊，这个属于是呢证件。第二个的话，说到这个正命啊，就是远离那个乍现威仪等底下小自由啊，就是说总共的五种邪命养活。当然有时候我们说这个不是在资粮道应该就可能有吧，就是一般啊真正的这个啊入道的这个虽然是反复皆位的入道菩萨，他肯定也不会啊，他的修行处在那样的一个良性循环的状态，应该也不会出现被这个用邪命养活自己。但是的话，我们说到这个二地菩萨以上的这个状态，就是说到他的心相续丝毫丝毫的那种，也乃至于极其细微的这样的一些邪分别都不会有的两个境界的话，用语言表述呢是比较苍白的啊，就它不是特别好很明显的让我们去感受到它的那个区别，因为我们没有圣者的境界，你就没有办法能真正的感受，你只能用一个词句去说，你怎么说怎么说，人类的语言也就这么多词能够很局限的去表述它啊，所以这一点的话都是一些修行的状态啊，修行的状态呢，尤其圣者菩萨的修行状态啊，确实呢用语言表述呢是有一段它的本身那个体呢就是像那个哑巴品堂而是说不出来的，那我们非要用语言去表述也只能说是大概相似去了之，那么就是他相续当中再不可能出现丝毫的，他的心是极其清净的一个状态，不可能出现丝毫的这样的一种邪分别与邪迷养活的这样的情况，这个叫正命。第三个呢是正情，就是到了见到兼位呢，他证悟了万法的真如本性之后，到了二地菩萨以上呢，他还会精进的缘取这样的真如实相，继续去精进修行。所以我们看到有一点，就是乃至于地上菩萨他的那个精进力呢都是特别勇猛精进的，那更何况我们现在还没有这个一点修行功德的这个凡夫，那更加应该要精进，否则的话轮回对我们来讲还是遥遥无期的。那么再讲到呢这个说到第四个的话，就是说正念，这个地方的正念呢跟前面七觉支的这个正念呢实际上是他的这个境界，就是也是呢对于他所缘的那种境界状态善所缘的话一丝毫不忘失，但他的状态就是又有所增上，因为呢见到位的上位啊，就是说修到位的话它是递递增上的这个过程。第五个呢是讲到正念啊，正定的话也是讲到这个一元安住，但它呢又超出了一地菩萨的这种正定啊，这种这个定觉知的那样的一个一元安住的状态。第六呢是讲到正语的话是说他的语言呢没有丝毫失误啊，完全是无误的，就是因为他已经证悟了法性真如，所以他见到了万法的实相，所以他在跟有缘的众生去传授这个万法实相的时候，你就好像我限量见过那个东西，那我讲出来的话肯定是真实不虚的，就不像说啊，我们像这个盲人一样，我都没有见过这个色法或者这个东西啊，我呢用我的分别心去描述的话，它终归是有差距的。但是的话，阿底菩萨以上他这个正语的力量，因为他们自相续的这种正悟的境界呢，限量体悟法性啊，限量见到缘起，所以说呢，他在给有缘众生传授这些清净的正法的时候呢，他不会夹杂任何的那个虚狂之言，这就是正语的一个方面。那第七个呢，讲到正业，这个正业主要是涉及到他的这个身语三门。那上师也说，尤其呢是指的身业和语业这方面的话。断除了任何的那个不善业啊，断除一切的不善业，丝毫的染污都不存在啊。第八的话讲到正思啊，正思的话就是说他的这个思的话完全跟法性相合，一个方面的话发心极为清净啊，大乘的发心的话全部是没有自私自利的这种啊，完全无畏的那种利他发心，然后他的思维的话又切合于法界实相，不管是从他入定位来讲还是从他出定位的这个没有执着的那个如梦如幻的这种 种的话，它完全是以智慧的体具摄持的，所以说这是它的一个正四。这个跟凡夫人的阶位都有很大的区别啊。这是我们简单的呢就讲到了这个八正道的这个内容，大家先从总相的方式大致的了解啊，菩萨呢二至十地修道阶位的话，它是以这八正道为体的。
苏伦德伊坦加热巴尼陀内尼比扎南潘西将杰嘎那奇瓦隆扎巴伊这辈子里周啊周啊小文殊师利用门之不现回心意夫人，我今回向主善根，随彼一切常修学三世诸佛所称谈如是最深诸大愿，我今回向主善根，唯得不现殊神性，生生世世不离世，恒是享永生法乐，圆满地道功德义，唯愿速得金刚智。